你知道在朝鲜时代，国王想跟王妃亲热的时候，旁边其实有很多人在吗？你知道韩剧中常见的清心丸，是朝鲜人到中国时候媲美凤梨酥的最夯伴手礼吗？大家好，我是许怡琳，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任教。我的新节目《请回答1392》韩剧中的朝鲜时代已经在静好听上线喽。在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朝鲜时代是韩国编剧的最爱，还会告诉喜欢韩剧的你可能会错过的有趣小细节。欢迎大家到静好听官网订阅聆听，跟我一起穿越时空，用全新视角看韩剧吧。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这一集作家说的主题是平路老师的有声书《梦魂之地》。我呢是这一集的主持人，也是这本书的声音主播王娟。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作者平路，请平路老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王娟老师您好，跟王娟说声好之外，也要恭喜他新出版了他的新书逆光，非常好看。
谢谢平路老师给我的支持，我这个小辈呢备受荣宠啊。那但今天主要是要讲平路老师的《梦魂之地》。我先分享我在做这本有声书当一个声音的表演者，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生了一个作为演员的生涯中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平路在写《梦魂之地》里面有非常多的主述者的心情，然后有角色的对话，然后有角色的内心独白，然后又有神来的声音，神叫神来之笔哦。常常我在几个角色中间的声音替换跳动，我纵使有准备，但是在当下的时候必须一气呵成，是很大的挑战。突然要变成 A， 又要变成 B， 然后又要回到内心，又要述说。我其实很好奇，老师你自己《梦魂之地》其实是台湾三部曲的最终回嘛，相隔了十多年哈，您才写出这一本书。您是平常是有纪律的人吗？在书写，还是什么样的内在呼唤不得不写？
先要说就是非常高兴是王娟老师在用声音去诠释这本书，我相信确实是挑战，因为书里面有好多种的声部，有好多种的心情，从神灵到凡人，甚至是过去的人，过去的时代都有。可能也只有靠王娟老师这样的经验跟声音，可以用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的媒介把它表现出来。那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小说写的一向是复杂，就应该就是复杂，尤其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那我刚旅行回来，一回到台湾，只要打开电视，就说立刻有很多的政论节目啊，或者什么，充满了黑白两分啊，就是要不然就骂那个，就是立场是非常分明的。那小说恰好也不是这一回事，就是小说本来写的就是一个复杂的纹理。那么在《梦魂之地》里面也特别想要用文字来表现，有别种的媒介没有办法诠释的，没有办法烘托的，就是没有办法呈现的，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或者也期望一个更有包容力的未来。所以这本小说写的就是复杂，就是人心的纹理。那我又希望它非常好看，因为复杂如果它不好看，那么读者很容易会生厌，或者会觉得 太害怕了，太难了。那如果它好看的话，那读者就有机会像被作者邀请一样，就不知不觉可以进入那种情境，也有了那种的感动。所以对我来讲，《梦魂之地》也非常难，是一本在我自己的写作生涯里面非常难写，可能是最最难写的一本小说，以至于他写了那么久，为什么写出来，如果自己回看的话，那么似乎确实也是有一种您刚刚讲的内在的呼唤吧，就是必须要把它完成，即使是从发心到写出来有超过10年，所以确实非常的久。
对，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并且用声音去阅读，希望有画面，然后到最后我发现他好慈悲，这个故事到最后是给我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以及很深刻的提问，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人、神、土地等等等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编织成为一个有温度又看得明白但是又愿意靠近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其实有很深刻的感觉。
我自己一直很相信，就是那是罗马皇帝就是奥里略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其实原本就彼此相连，而这个网络是神圣的，就是每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就是那个彼此的相连性，反而是后来一些外在的因素好像把人跟人原本相连的部分都切分开。
嗯哼，
那么小说恰恰是有一种可以统合的力量，让人似乎在阅读的时候若有所悟，就重新看到了那种彼此连结的力量。那恰恰对我来讲，就是您刚刚讲的土地、神灵、人的生活、人的背景、种种过去，就这一切当中，就如果要抽取一种，就是到底什么是台湾的特质，其实这个是用小说语言所希望能够表达的，就是它中间有共同的创伤，然后创伤看起来好像把彼此割裂开来，其实真正却是相连的力量，也许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作者有这种悲心的话，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同理心的入口，就是希望靠着小说这种，小说应该是一个时空折叠术，就是能够把这么多过去叠在一起重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看到了我们台湾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对，这就是我自己在过程中我看到的故事的，它的时间轴线不是单一的轴线，它其实是一个叠在一起同时发生的时空轴线。这个感受就是从天到地到人中间，我觉得它的一以贯之的那个时间轴线完全打破了我对于线性时间的看故事的方式哦，所以这个是困难的。我觉得老师在书写的过程中用了一个通灵者，那通灵者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穿越时空的能力的人，然后又谈了一个我们不太能够讲的人，而且这个人叫蒋经国。蒋经国老师不谈他的功过，但是谈他的人性的部分，谈他的老年，而且一开始平洛老师没有谈那个名字，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他是个人。我觉得这个过程超迷人的。
对，也许写这位老人，尤其从他的老年，甚至从他生前死后最困难的年月，包括在病榻上的日子写起，其实就是看到，就他身上串联出，也许有些人觉得他是个独裁者，有人觉得他是个建设者，有些人觉得他是个败北者，失败的人，总之就是无论你怎么看他，但他身上确实缠绕着许多秘密。从小他就是个守着秘密的孩子，他自己的困难一直 在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秘密啊，包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的父亲，以及怎么样面对他自己内心的黑暗面，他自己内心的忧伤面。那这些又关系着我们很多人共同的命运，因为他曾经是很多年来他是唯一知道那个很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叫做我们当年以为可以反攻回去，或者以为反攻大陆很多时候是出路，就是在政府的这种谜团之下，许多人对未来有了许多甚至在今天依然缠绕或者依然分歧的一些看法，所以他身上确实缠绕着这些谜团。那为什么要写他？也许也符合我自己对小说的看法，就是小说一直要写的是他怎么样变成那个后来的他自己，就是他后来他是怎么样从孩子变成后来的那个人，其实那个很相关你我或者每个人的这个生命过程，就是小说可以回答就是人怎么样变成后来的那个样子。那无论他是蒋经国还是平凡人，就如果回看的话，其实中间就是我们经历的时代，我们经过的就是那种集体的，也许是创伤，也许是集体的伤痕，在我们的两代三代的父母身上，就是希望在小说里面都能够编织起来，而让它那个时空折叠在一起的时候显出就另一重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要好看呀，要不然大家就会跳过去了，就会觉得哇这个太复杂了，或者是跟我无关，就把它跳过了。
因为要讲到一个老人的心境，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可是没有人探索蒋经国先生的老，因为觉得不值得，不想，不用。但是回归到本质上，他就是一位老人。那老人的心情，我其实很好奇是平路老师如何进入他的那个，因为我自己在读的过程中，他的老年的心态，我跟着那个脚步，跟着那个文字，进到了一个不太好状态的一个老人的心理的世界。我其实是皮皮叉，你知道，我其实是很颤抖的，因为我看到了很不堪。
一个写作的人，就是如果花了很多年努力的去揣摩，就是到底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经历的事情，从童年开始，然后他眼里的世界，他换不回的亲情啊，就他的母亲的悲剧，他父亲的这种冷漠等等等等，就是那是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承担了很深很重的负担，就是这种种种种这样的心情，偏偏就是他有那么多不能说的事，就是他心事大概没有人能够说。就是一位作者非常努力的，或者其实什么，就是梦魂之地里面很重要的主角角色是通灵者，
对，
就是我们对于一个通灵者的期待，也是能够在瞬间参与另外一个人的一生，就是我们很希望，比如说我们如果面对一个很厉害的像算命一样站在他的面前，就是我们，那我非常希望他能够读到我的一生，然后告诉我我的未来，比如这种心境。那么对小说作者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也是一样，仿佛是一种通灵的状态，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像书一样摊开，让读者在那瞬间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个人他真正的心境，而他如此的真实啊，仿佛一根细针插在皮肤上，仿佛你会感觉到能够渗出血来的那种的透彻。那对我来讲，就是这是小说非常独特的力量，真的是仿佛一生展开在你的面前。而他的老境啊，他的心情，他不能够挽回的过去，他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都在那里。
老师，你那时候是不是通灵啊？ 在书写的过程中，你是看到画面吗？还是什么？我觉得成为一个这么优秀、这么伟大的作家，他在某个状态之下，他就是个通灵者，不然他怎么进到那个世界？
问得太好了。实际上在出书之后也有不少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就是很遗憾我自己灵性等于零，就是真是没有，我并没有那样，甚至很期盼呢，我能够多知道一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我不会通灵。那在小说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位访问我的人，他后来写出来的那个专访的内容有一个很好的标题，那个标题就是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通灵，通往神与商的交界，神跟商，就一方面我们多希望知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通过的其实是每个人心底，如果打开来的话，就是那个创伤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而有时候我们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很好，有时候我们把它掩藏在那里，但它其实还是影响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对世界的看法态度等等。所以如果有一种媒介，譬如说读到小说的时候，就它让你不知不觉中一层一层的深入，然后在那一瞬间仿佛碰到了自己心里最深沉的那一方天地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如果这时候小说作者都希望达到，就自己是个通灵者。
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很多史料，如何将例如刺蒋的那个案啊，跟金刚计划，其实小说要把史料放进去是需要经营的，对不对？那怎么让它成为不会被抗拒的，以及符合事实的，又不是小说可以编撰的。
对哦，我自己也非常认同，就是第一个它不违背史实，就它是建基于史实之上，另外就是它一定要依然能够非常好看，就是非常自然融入于小说的人物情节之中，而且它刚好留有这样宽窄的一个缝隙就可以显露出当事人的心情，就对我来讲那是史料用在小说的方法，就是它一定要多么的自然而然，而多么的跟角色心境能够互相结合，那当然在作者的这一方面来讲，那就是尽量去千锤百炼去锤炼它，让它丝丝入扣，让它无缝接轨接轨于故事之中。
对，因为我就讲我在读刺蒋的那个过程中，老师突然找到一个缝隙把它拉开扩大，就是那个子弹歪了，那个时间点错过了，这个就成为后面可以再被述说的部分。他多希望当时没有歪，当时没有错过时间，他当时可以躺下，他就不用再去承受后面的辛苦。这是老师找到这个缝隙进去之后，把那个书写的空间或想象的空间立刻扩大。哇，你知道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叹为观止，我觉得哇哦，
确实就是在这位老人的日记中，这是史实，这是白纸黑字的记录仍然在那里，就是一次的写到，就是透露并没有那么想要活下去，就活着对他是痛苦的，这是史实的部分。那另外当然就连接到我们讲到刺蒋的就是四二事件，就那是史实，那实际上那位就当时掏出手枪的片段等等，都是历历在目，那也是史实。
对，
然而就是怎么样在这位老人的心里，就是会想象，因为必然就是当时有人要刺杀他，对任何人对他来讲尤其是就是一定是一个冲击，所以在那个冲击之下他必然也记忆了很多年，就这两件事情怎么样扣合在一起
，
那么对我就这是小说作者的记忆，就是我的 craftsmanship， 就是我会、
你的书写的一种
对
超能力，
通灵的方式，
对，通灵方式，对对 对， 对， 对，
是我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因为它是相关的，而它是有关联的、而刚好它可以呈现出这中间就是内心的创伤跟几代人就在公共领域中间说不出来的这种苦闷、跟每个人将心比心一定也能够明白那种沉重的负担跟必须要表现出来的担当中间的距离、
对，你看从这个点就从刺奖案到他的日记中说多次说他不想要活，看似没有关系哦，可是实际上老师找到了一个很微妙的丝线，它连在一起，那个对我来说是极迷人的，因为不只是这一次，其实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蒋经国在最后希望那个微笑，他在最后的时候渴望他太太的那个微笑，或者是可不可以回去，其实当时回不去的，以及别人对他的冷漠跟放在那个地方他在想什么，其实这个一定也跟事实是有关的，一定有一些医疗记录是这样书写，可是躺在床上的老人在想什么，通常都会想不是妈妈就是那个最美的初恋那个爱恋。
是的，就是对我这个作者来讲，就是小说那个连结，就他跟我们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无论他做了什么，不管他是凶手，无论他是罪犯，或者他是领导人，他是英雄，他是救世主，就是其中一定有相关的相通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最脆弱的时候，我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也许哪里有垂下来的一只手，我可以攀援，我可以让我悔悟重新开始，就是那个共同的部分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小说的主旨、就是能够如果可以连接回去连接起来那么多好呀。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叫做 Daddy Issue， 又讲到三太子，为什么老师会选择三太子啊这一尊神明？
我想不只是我，我们所有台湾人都非常着迷三太子。对，三太子太可爱了、就是而且刚好我觉得在三太子身上呈现了也许是非常集体的台湾人心里愿意成为的以及不可能成为的，就是那个裂分点其实也都在三太子身上。一方面
裂分点是什么？老师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
那个裂分点在于就是你要顺从吗？你要叛逆吗？你能够还给父母能够还多少呢？以及譬如在三太子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就是你要成为你自己吗？还是你必须要做一个能够顺从你的出身，甚至你必须要对忠诚的那个人，就那个矛盾裂分不可能圆满的圆满啊，其实是三太子身上，您刚用迷人啊，我觉得那是三太子身上非常迷人的部分。另外一方面他是孩子吗？还是他是个他是中坛元帅，还是他是个武将啊、他要忠贞吗？他后来在很多演绎里他是帮助比如说帮助大唐啊，又回来又做一个忠臣。那忠臣然后他是孝子吗？就是如果孝顺代表必须要把自己的骨肉都还给父母，必须要没有自己，必须要在一个莲花上重生、必须靠着太乙真人带着他才能够走出这个凡尘、就是这种种非常象征性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就要做自己，要做一个可以天真可以淘气可以偶尔犯错的自己、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三太子对于大家都是 比较熟悉也是喜爱的，因为他可爱迷人又叛逆又想做自己，但是我又好像有责任在身，他是复杂的，
他是复杂的，
对，一个小孩很复杂是很有趣的，以及他最终他竟然要剔骨还父这件事情其实是悲伤的。我觉得这个意象选择的太好太棒，再加上他又跟 Daddy Issue 又连接在一起，又与蒋经国的那个状态连接在一起，所以他有好多个连接，让梦魂之地我觉得有让我叹为观止，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不只是在讲一个谁或者是一个神明，他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跟我们都有关。嗯，老师为什么会把 Daddy Issue 放在这个里面？
因为最终我自己认为就是在华人世界里面 Daddy Issue 是一个没有办法翻译的名词，就是在英文里比如 Daddy Issue 大家很常听见，在华人世界里根本没有翻译，因为我们都把父子这件事情看成是多么的理所应当，父子之间应该有情有义，应该君臣父子连在一起，是一个没有办法松动的结构，但实际上中间是有问题的，尤其上一代上上代，就是每一个家庭当中多少都漂浮着 Daddy Issue 的阴影也好，这种隐隐然的压力也好，因为儿子总是不如父亲所愿，而儿子这个物舔其所生，就是希望不要让父亲失望的这个压力，这个阴影始终在那里。那偏偏华人把这件事情放进了伦理规范，就一旦放进伦理规范好像它就不成问题了，但实际上它是个 issue， 它是个问题。在西方的传统当中，从希腊神话开始，就是始终你要弑父你要弑子，就是始终这是一个可以不断演绎的主题。那有很多很好听的故事啊，就什么是叛逆，从伊甸园开始就一再的演绎，但是华人文化里往往把它压抑下去。那么在梦魂之地的主角就是我们讲的这位老人跟他的父亲之间，甚至他跟他的儿子之间，其实你都看到就那种期望，那种你希望能够做到父亲所期待的，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已经是不同的时代了，这往往还是每一个尤其是儿子心里的压力。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每个人的 issue， 那即使不说他，但是他在那里，
而且蛮解不开的，那一碰就会觉得是禁忌，一碰就会觉得会爆炸，就会说用各种说法来说不孝，不符合什么什么伦常之类的，那个压力就，所以一山不容二虎。就家里面通常爸爸在，儿子就不在家，儿子在家爸爸就出门，所以这个在生活的习惯中或者是一些场景中是常常出现，两个人讲不到两句话就吵起来。所以梦魂之地是给所有的家庭给所有人的一个礼物了。对我来讲，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梦魂之地的英文叫 passing？
Passing 当然有它过渡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我们都看到时间的往返，我们都看到包括神力啊，就是这种也许是看起来很暂时，看起来很缥缈啊，但是它是在的。那实际上我们也借由各种的短暂的仿佛朝生暮死的这样的一瞬间，或者也能够召唤到很多的过去，很多的创痛，然后也许也可以过渡到一个更有包容力的未来。
老师照你这样说，那我们是不是活在中阴身啊？
某个意义上每一个你讲的很好也很有趣，立刻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 sleep bardo 就是每次睡个觉都是在
小小的
中阴身，
中阴身，
所以是 sleep Bardo， 所以这种的感觉，这种的感想，或者也是为什么就是在一本小说里面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生活，复杂的不同的生命啊，因为在那样的如梦的一瞬间啊，我们经历的是整个的人世。
嗯，我可以再追问下去，就是passing 感觉像是密宗或是宗教上可能讲叫中医生，另外一个说法会不会是我们一出生其实就走向死亡，但是没有死透，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如梦似幻的路径之后才会真的离开。
嗯，应该是吧。
嗯嗯 我觉得老师笔下的这些人物事件都会经过我们，也经过过我们，但是它会过去，但是未来也似乎也一直过来，是这样吗？
嗯，应该是吧。
对，因为我自己在看说哇哦，这个英文的其实还蛮宗教的，我觉得宗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单纯的只是路过经过或者是之类的意思，我觉得它的含义更深刻，是人的这一生来过了，我来过了，接下来我就要走了，这样。
就对我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在理解了好多好多事情之后，包括如果我们把很多的创痛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有更多的可能，就是它可以过渡到下一个，就下一个更理想的境地吧。
嗯，天堂，极乐的快乐的地方。那为什么老师在经营角色或在书写角色的过程中，这些能人神人没有神力，反而是燕青跟主述者的女主角拥有通灵的能力，它是相反的耶？
是的。
嗯，
也许就是在小说里面，经过就是刚好你说的女主角在碰到燕青的时候，她有灵力，可是灵力在消退之中，那燕青是懵懂的，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灵力的人。这个也许更像你说的，如果是我们凡人，就是我们或者都有偶开天眼的一瞬间，也许我们都知道过什么，可是我们就或者忘记了，或者我们睡醒了就不再记得了。然而真的吗？就是也许您说的，就是那些在高位的或者是必须要做很多决策的人，他们并没有灵力，他们有的是更大的压力，或者是更多的也许是沮丧，也许是挫折，也许是创痛，就是这个是世界的真相。而问题是他们常常必须要把自己说成或者是装成好像懂得一切，好像知道过去跟未来的样子，就是对，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那这中间或许是一个对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我们平凡人知道的比他们还多，但是他们装作他们都知道。
嗯，解惑了，解除了我对于比方说郑成功、蒋经国，他们没有用过他们的神力，虽然他们被神格化，那就是假装出来的，他好像要符合那个别人对他的赞誉吹捧，那个位置很高，他被抬上去他怎么下来可能下不来，所以有一大部分是要假装他有，而在下面我们普罗大众其实可能看到的面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更多事情，我们情报来源很多，就可以更理解或者是明白一些事，也可能来自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跟无需那么大的承担。那老师还有讲到一个关于书中角色的创伤，然后还有最后有写说需要祭改的难道是我们岛屿的宿命吗？这概哈，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碰到了一个台湾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潜意识需要被疗愈。
换句话讲，就是也许每个地方或者每个国家
都有
过去的创伤。我们也看过很多国家的历史，其实都有。某个意义上，台湾其实比较幸运，就是我们有三太子，我们有祭改的方式，我们有各种，也许某个意义上是佛教道教不分，但是它提供了一些方式，然后让我们心灵得到安慰。我们有时候用衣服拿起来抖一抖，也算是过了难关，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方法。所以对台湾来讲，如果我们还有这些方法的话，如果我们看看过去，如果彼此的创伤不再是那样的黑白两分，或者甚至是很多时候是由政党的对立去决定我们的未来，反而是经过一种更委婉的方式，也许才是更有效的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心意相通，看到无论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是哪里来的，他们都是战争孤儿，他们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他们也都是威权统治下没有办法完整叙述自己命运的人。就如果看到那个相通的部分，在我心里那就是祭改的方法，那就是真的是可以解决一些如果台湾还有什么迈向未来不能够解决的事的话，那就是我们需要的祭改。那好在也是台湾的福分，就像小说最后写到的，如果我们求卦象的话，那我们求到的应该是顶卦，应该是一个好卦。那么未来台湾有机会中鼎和鸣，有机会政通人和，那某个意义上那个去掉许多表面上的分歧，表面上的隔离，那真正相连起来的。所以在小说里面一开始也说，三太子故事说的不是神力，而是创伤，而是创伤的部分让我们真正的相连。也许这也是小说为什么叫做 passing， 就是希望能够 pass 到这样的境地的原因。
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在跟老师分享，我看过到最后的感觉就是很温柔跟慈悲，就是因为看见，所以我们容易同理，因为同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而不会对于创伤觉得是拒绝，因为所有的伤口，如果有伤口的话，使我们都粘在一起，重新长回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美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可以再问一下老师，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作为写作的人，而写作也是到现在我唯一还会做一点点的事情，就是我还是会做这件事，那就会继续写，有力气有心愿，希望写更多的书。
这本书会翻译成别的国家的语文了吗？
当然希望，
应该有
这样的机会，
感觉上很期待。然后那当然就问一下老师，你有听王娟老师录音过的那个有声书了吗？我自己录得很开心了，但是那几次我也不晓得怎么度过了那些高潮起伏因为当下录的时候是不能思考的，是必须很直觉的去完成所有的过程，才不会卡住，然后必须分成叠加区分改变这个过程。我现在回头去想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很好的挑战。对，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会喜欢，也希望平鲁老师听了给我按个赞，这样
一定的。就我还没有机会听，但我已经衷心佩服，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工作。我自己录过两本有声书，都是散文，相较之下简单太多，就是讲自己的心境。如果就录音的过程来讲，那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梦魂之地它的难度有多高，而情感的付出有必须要多丰沛。大概你必须每次录音都要在最好的状态， 啊，要不然那个冲击或者那个复杂度太高，所以非常佩服。
谢谢老师，但是说实话，能够录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是因为会涣散。
嗯，
因为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把这件事情做完，不然人的注意力会突然不见。
嗯，
所以我是趁那个我清醒的那3小时赶快工作这个时候。嗯，而且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是今天录明天又录。
嗯，
是隔一段时间。
嗯，
所以我必须要找回之前的那个状态。嗯，声音状态，内在状态，我要先记住我这次结束在哪里，我下一次可以接回来。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新鲜的挑战，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很难。
嗯，
因为其实它等同于创作。嗯，就它不但是要能够让听的人能够感受到书里面的内容，而且它其实是用声音再创作，就是等于是你要用声音去表达也许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部分。嗯，或者文字还没有写透彻的部分。
嗯，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可能那个难度不亚于就是文字创作本身，所以非常非常佩服。
然后还要去理解创作者背后的动机，就是写这句话后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师文字背后未尽之言是什么。嗯，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些字当中把情感补上去。
嗯，
让听众可以明白除了表面文字的意思。嗯，其实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想说。
嗯，
我企图这样做。
嗯
嗯
嗯，然后相信我，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别人的作品我不那么熟悉，可是我自己的作品当中，
嗯，
我认为是表现难度最高的一本。就是如果是录我的别本小说不会这么困难。所以，
是困难的。对，
是的。
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来欣赏一下平路老师的梦魂之地。
嗯，还有王娟老师的声音所诠释的真的是所有的感情的深刻度。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到这边，谢谢平路老师。
谢谢王娟老师，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